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5日。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媒体援引政府消息来源报道说，日本考虑把对日本的网络攻击包含在日美安全条约中有关美国保卫日本义务的条款中；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要求中国军队强化打仗意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五表示，苹果公司的技术可能被中国窃取；美国国防部否认有关美国计划缩小在索马里行动规模的媒体报道。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媒体援引政府消息来源报道说，日本考虑把对日本的网络攻击包含在日美安全条约中有关美国保卫日本义务的条款中。日本共同社星期五报道说，日本政府可能争取今年召开日美两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参加的安保会议，把日本遭受网络攻击列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问题明确写入联合声明。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如果美日双方当中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另一方将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威胁。日本政府的消息来源说，日本和美国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如果认定日本受到网络攻击，美国将依照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采取行动。日本政府官员表示，来自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网络攻击威胁日益增加，必须在网络安全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美国和日本多次表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目前日本控制的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美国去年表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何成员国如果受到网络攻击，将被视为对北约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北约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外务省官员说，日本参考了北约的做法。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要求中国军队加强强化打仗意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中国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不断加强其咄咄逼人的态势，在人工填海扩建的岛礁上部署了军事设施，并与美国在贸易以及台湾问题上对抗。习近平星期五在出席中国中央军委工作会议时发表讲话说，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面临的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增多。习近平说，中国军队要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他还强调，中国军队要确保能有快速有效应对的能力。习近平星期三在一次讲话中说，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中国军队目前有大约200万现役军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正规军队。中国军费连年高速增长，去年增幅为 8.1%，总额为11000多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美国政府处于部分关门状态将近两个星期。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星期五稍早到白宫与特朗普总统 再次举行会谈，不过双方仍然未能就边境安全和预算问题达成共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介绍有关的情况。
美国联邦政府处于部分关门状态的这个危机已经将近满两个星期了。那么国会民主党领袖呢，刚刚稍早呢，星期五下稍早的时候是特地到白宫再次和特朗普总统进行谈判。那么这场会谈呢是长达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不过最后双方仍然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能够重启政府的运作。那么这个在会后的时候，在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国会的这个民主党领袖特地是在这个白宫外向记者表示，他们认为双方目前最大的共识就是希望能够双方都愿意就有关问题的分歧来继续进行讨论。不过呢，民主党领袖也都大力的抨击特朗普总统是将美国人民的生计来挟为人质，并且呢这个要挟要建这个边境的墙。那么这个稍早呢，我们接下来先听这个稍早民主党领袖这个国会的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还有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他们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我们刚刚与总统进行了一场冗长、气氛有时有点紧张的对话。我们双方同意将会继续进行谈判，但我们民主党人都认为我们无法在政府关门的情况下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向总统清楚说明这一点。
底线很清楚简单，就是我们再次恳求总统不要将数百万美国人、数十万雇员挟为人质，让政府开门，然后我们继续讨论。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在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在返回国会呢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回应，他称呢这场会谈最重要的讯息就是特朗普总统同意呢将这个在周末的期间派遣他的幕僚和国会的各领袖继续进行谈判，希望双方能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共识。那么麦康奈尔呢特地称这样的进展是相当令人鼓舞的，他也称这样是等于请了这个专业的人员来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这样的团队来解决目前的这个双方的分歧，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因此呢，目前仍然不清楚在双方民主共和两党双方都不愿意进行任何妥协和让步的情况下，政府关门的危机将会如何的落幕。湘云
丽华。在另外一方面，两名跨党派联邦参议员星期五也是新一届国会议期开始之初立刻推出了新法案，计划将在白宫成立一个新的办公室，目标为抗衡来自中国的科技威胁。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的内容？
好的，您刚刚说的这两位这个议员呢，分别是来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个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和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两位参议员呢是在星期五1月4号的时候再次联名的推出了一项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称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抗击来自包括中国等这个外国其他国家对美国国家安全所构成威胁的这个挑战，并且确保美国能够借由持续改进这个跨部门之间的合作，来确保美国的企业在这个科技领域能够保持一个全球领先地位。那么这项法案的主要目标呢，有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将在白宫成立一个关键科技与安全办公室这样的一个机构，负责协调政府各部会以及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和私人企业之间的这个协调和沟通，并且发展出一套美国政府全方位的这个长期战略来抵抗这种国际或是来自其他国家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挑战。那么在这一次的今天发表的声明当中呢，这两位参议员还特别提到点名了这个中国的电信巨头中兴和华为，那么并且表示说这两家公司威胁了美国的整体私有部门的这个供应链安全，并且警告了购买华为和中兴的产品所带来的这个危险和这个风险。那么你看得出来，这个在新国会一上任之后呢，这个将国家安全的这个威胁的矛头呢，已经立刻先对准了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美国将和中国就贸易争端达成协议。在此之前，美中两国宣布双方将在1月7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寻求结束双方的贸易争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介绍有关的情况。
是我们知道呢，在十二月一号的特席会之后呢，双方的这个贸易休兵90天，那么呢，将在1月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呢，美方的贸易代表团就要出发到北京进行贸易的谈判。那么呢，在今天星期五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美国园当中召开了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呢，回答记者问题时，他表示说，他有信心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并且呢，也再度强调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关系非常好，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中国现在情况并不好，而这让我们占有优势。中国现在情况不好，而我们正在因对中国产品施加关税而获取几十亿美元。我希望能与中国达成协议，而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我们也能从征收中国进口商品那里得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关税。所以没有达成协议也没关系，我想我们将会和中国达成协议。我真的认为他们想要达成协议，我想他们没办法而必须要这样做，而我想我们将会有很好的关系。我想我跟习近平主席有很棒的关系，还有朝鲜，我们跟朝鲜也相处融合。
是的，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曾经说过，他担心因为中国的贸易战呢，中国方面不愿意帮助他在朝鲜问题上的这个解决。那么呢，不过特朗普总统最近也讲了，他昨天才说他收到了金正恩的来信，并且也期待与金正恩再度的相见。那么他在刚今天的讲话当中特别提到了收取大量的关税，不过呢，美国商会尤其是已经发出了这个反对的意见。美国商会表示说呢，其实被课征关税的是美国公司自己本身，所以你课的是美国公司，那么呢，这等于也是变相的给美国人民加税，因此呢，美国商会是反对利用关税的方式来逼迫这个中国政府的。那么此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公布了在下星期将前往北京的名单。我们看一下名单上有什么样的人啊？这个名单上包括了美国的副贸易代表杰瑞旭、美国农业部贸易与外国农业事务次长道德、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商业次长卡普兰、美国能源部化石能源助理部长韦伯格，还有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次长马尔普瓦斯。此外呢，还会有一些白宫的资深官员以及贸易代表室的资深官员，农业部、商务部、能源部、国务院以及财政部的资深官员也会随行。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外界都很关注，就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是属于对华比较强硬派的，他们甚至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课征更多的关税。那么这次代表出行的这个副贸易代表杰瑞旭呢，也是他的副手，那么是否会采取强硬的态度，那为下个星期的贸易谈判带来变数，那我们就看下星期在北京美中双方将怎么谈。挑战
是的，姚毅。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民主共和两党有8名这个来自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是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到白宫与特朗普总统讨论如何让联邦政府重新开门，不过协商似乎是没有什么成果啊。那么特朗普总统他是说这个政府关门可能持续好几个月甚至是好几年，那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我们知道今天有8位的，也在新国会上任之后呢，8位民主跟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来到白宫当中，试图让政府重新开门。尤其是昨天民主党提出了2项法案让政府重新开门。不过呢，今天特朗普总统的态度似乎是一样是十分强硬的，并且呢，他在这个下午刚才讲了白宫美国人的记者会当中也坦诚了，他说没错，我在跟国会议员谈论的时候呢，的确我就说了这个政府关门有可能导致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因为呢我要这个边境墙的经费。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下午是怎么说的。
We're going to agree that and we want to make the ports.
我们都同意，我们想加强美国的出入境口岸，让我们的海关有能力妥善处理更多人流物流。我们都希望有非常非常先进完善的毒品侦查设备。现在市场上有很先进的设备，但我们因为预算还有其他关系，所以没有装设。但我们将强化海关能力，我们将拥有世界最好的毒品侦查设备，这些设备比2年前的还要好。但我对他解释，问题是我们可以拥有很棒的海关，但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有2000英里的边境。如果你看看，就像我们利用包括摄像机、无人机还有飞机等科技所看到的， 你会看到有许多车辆穿越沙漠，然后从没有很强大的围栏或是墙的地方进入。
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呢，其实他就是在回应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提议。那民主党的议员呢，在白宫当中是跟他说呢，其实不需要建这个墙，这是这个没有效果的，而且又很浪费钱，而且没有道德的。他认为说呢，透过这个高科技，并且加强海关边境的执法就可以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则是告诉民主党的议员说呢，他认为还是要有实体的墙，才能够这100%完全杜绝这些人的进入。那么特朗普总统甚至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表示呢，他说他甚至可能动用总统的紧急行政权来建造这堵高墙。不过呢，如果他真的动用这个紧急行政权的话，可能会受到法律上的挑战。那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几十万的联邦雇员，就是因为现在政府关门，没有办法领取薪水，必须要工作，或者呢是被放无薪假。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又说，可能政府关门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那这些联邦雇员的生计该怎么办？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今天下午记者会之后，也发出了另外一个声明。他说呢，国会现在就可以通过预算，同时给政府运作的经费，并且也保障这个边境的安全。那么他希望国会现在就可以这样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动荡的2018年终于结束，世界迈入了2019年。今年恰逢中共建政70周年，美中建交40周年，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习近平在新年致辞中指出，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在未来一年里将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面临全方位的挑战。习近平所谓的变局，意味着中国的状况将是变好还是变坏，最大的变数是什么？亚洲周刊年底列举了2019年中国面临的10大挑战。那么这些挑战都是什么？亚洲周刊所列举的挑战是否全面？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首先第一个当然是经济问题。因为40年的中国的经济的成长，可以说在2019年呢全面进入了一种这个停滞危机的一个阶段。对于习近平来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他们过去了把经济成长作为他们的合法性的主要的这个基础，我觉得这遇到了一个挑战。那么当然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看中国的基层，因为中国政府它使用全权主义或者那个就是一尊的这种权利了，那么对民间社会进行打压，无论在宗教层面还是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就可以看到了，从伊斯兰教到藏传佛教，到地下的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等等，那么这些受那个就是信教的这些受众了，那么他们呢现在是遭遇的最大的这个迫害。同时呢，我们看到公民像律师等等，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它是中共呢在不断的强化国家跟社会的一个矛盾。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是亚洲周刊了没有提到，我认为对中国那个2019来说恐怕是更大的挑战。那就是中国精英层的分裂，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政权如果它要存续下去的话呢，那么它必须要精英层的这个创造力、想象力和它的决策了具有说服力，而且要有团结。但是我现在看到，由于各种诸多的矛盾，包括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就是中国的精英层现在在面对着国内的重大的议题和国际的重大议题，尤其是跟美国的关系问题陷入了高度的分裂。
那么现在在新的一年里，中国究竟是面临怎样的挑战？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碧洲说，
那么当然这个2019年，在大家都知道整个世界的经济下行啊，开始下滑，那么当然中国的这个下滑的情况可能更比较急剧啊。那么中国本身的经济下滑也牵带到国际上对于经济的不景气，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前提，我们必须注意到也必须认识到这个前提。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反而美国这边的经济强劲啊，非常强劲，那么最大的问题当然是联准会会不会继续升息，联准会升息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对中国我们刚刚等一下才提到所谓这个挑战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刚才夏明教授跟这个亚洲证券所分析的，其实我们现在啊，今年开行到现在，各家都提出来今年中国2019所碰到的可能的一些挑战，不约而同都有一条，这条就是美中经贸关系，各种其他的这种挑战都有不同的评述，可是美中经贸是大家公认的是维持一条这个重要的关系。那么这条这个事情，那么现在下当然这个礼拜七号就开始正式做一个短兵接触的开始谈判，也许三月之前呢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果，可是目前看起来这个中方所谓的让步啊，这个让步当然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有机会再谈。那么中方让步，现在美方是不是能够接受中方这种看起来让步其实并没有让步的这种假面？如果不行的话，那么2019将会这个美中的关系，经贸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将会主导整个一年的啊、哦、中国包括内政经济问题的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如果美中经贸关系搞不定的话，那么中共对外面啊、哦、所有的经贸包括一带一路在内都必须要做重新的调整，才能够应付这样子的局部这个情况。而且美方如果说没有调整的话，这个双方关系没有敲定下来的话，那么也就是啊、哦、大家一直在谈的整个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可能跟中国就要开始做脱钩的这样的打算，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跟挑战。所以说来说去，今天还是看这个上半年，特别是这个三月之前美中经贸关系能不能够搞定，能不能够顺，能不能定下一个调。
那么究竟在2019年中国会面临怎样的大挑战，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政论作家陈破空说，
不同的媒体从不同的视角来出发，都会有总结出2019年不同的问题或者不同的挑战。亚洲周刊这份总结呢是比较片面，只有两个问题它触及到了根本，一个是中美冲突是2019年的一件大事，这是对的，还有中国经济下滑全面的衰退，这是一件大事，但是其他总结都偏小，什么假疫苗了或者一带一路啊，这些问题都太小。其实2019年中国真正面临的冲突分中国的、中共的或者习近平的或者中国人民的，综合起来还有很多重大的事情。比如说中国人民要求进步和中国共产党要这个强推倒退、开倒车之间的这个冲突，还有中国人民的民主诉求跟习近平极左路线这样的冲突。另外就像那个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综合起来的话，有新疆、有西藏、有这个宗教的中国的基督徒这些信仰冲突，叫宗教重大的宗教问题都在里边。另外还有重大两个事情不能忽略的，就是南海可能爆发冲突，中美在南海，而且这个南海冲突一爆发，不只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是中国跟周边国家的问题。另外还有在台海所爆发的冲突，就是两岸危机和两岸冲突，一方面是两岸的价值观渐行渐远，台湾的民主和自由越来越巩固，而中国的一党专政不断的开倒车走回头路。还有说中共领导层所得的这种强迫症，所得的这种偏执狂，对台湾的步步紧逼以及台湾人民的这个反弹，这些都是一些大事情。所以2019年的时候，这种冲突，对，我就说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对象可能有不同的定义。
那么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数据一路低迷，许多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都警告说经济风险巨大。那么中国最大的经济风险是什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多次经济下行中化险为夷，包括94年的宏观紧缩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么这次经济风险跟以往有什么不同？过去的提振经济的政策为什么有可能现在不再起作用？对这些问题，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对，我们看到像中国的那个100人那个经济学那个家的他们的论坛呢，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哀鸿遍野。现在我们也逐渐看到各种就是尤其是那个清退那个工人呢，那么工厂倒闭了，外资撤出了。那么现在对那个中国的就是经济数据了，又有经济学家提出质疑，因为中国的官方数据一直说在6.3%或者6.5%左右，但是经济学家说今年呢恐怕呢有的那个权威机构估计恐怕连2%都不到，甚至呢有的经济学家估计呢那么只有就是负增长。所以不管怎么样了，我们可以看到了那个中共呢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经济它在里边的那个运作了都已经完全失灵了。那么这个失灵呢，那个它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政府过去了都可以化险为夷，但是这次呢有两大问题呢，我觉得它是绕不过去。第一个就是中国今天的经济呢是多元的困境， 那么这种困境，无论是他想用货币来刺激经济成长，可是货币呢，现在债务呢，又成为他的当下的最大的一个危机。所以货币那个就是刺激和那个债务危机，让他呢陷入某种困境。另外的话呢，他一方面呢就是说要那个就是企业要升级，要那个什么叫腾笼换鸟。但是腾笼换鸟的时候呢，又会那个打击他的那个制造就业，那么又会把经济秩序呢又给搞坏。如果他要就是国内要调整，当然跟西方国家的关系呢就要更改进，但是他跟西方国家经济关系呢，那么又没有搞好。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你可以看到了，在习近平应该给经济以信心的时候，他还在那个开倒车。所以这东西就多元困境，我认为是中国现在面对的第一大的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呢，我认为是中共呢以前呢只是国强，老百姓呢还手中呢没有钱，所以的话呢，只要他把国民经济的国家的预算呢搞定了，他还可以那个化险为夷。可是今天呢，在于就中共呢提出就是说我们牺牲老百姓的利益，尤其你看他把那个 P2P 给让他引爆，就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全国性的宏观的金融体系的这个生存。但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那么中共呢，他过去已经在维稳的那个开支已经超过了国防费用的情况下，他现在不断的在牺牲中国老百姓的利益，而中国的过去40年的改革造就出的这一批中产阶级和中国的精英层都是得利者。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中产现在要面临着那个被那个就是剪羊毛，甚至被洗白的这么一个悲惨遭遇。我觉得这种政权面临的危机呢，是他绕不过去的。
那么，习近平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时发表讲话，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也首次把所谓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挂钩。应当如何看待这一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习近平是否有可能把台湾议题作为一个争取民意和加强凝聚力的工具？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必周说。
是，当然这个他如果要把这个事情作为这个转移啊，转移自己国内里头或者是党里头的这种对他本身的攻击的话，当然是有这个可能，但是这个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啊，因为一定这个就目前这个局势来看，这样子的说法，这样子的调子在台湾会引起极大极大的这个反感，那么会把事情搞得更恶化。那么就最近几天习近平讲话之后所产生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这个效果当然不是很好的啊，因为你看最近这个就是大概3号吧，几个民调都出来了啊，台湾几个民调出来，基本上呢可以接受这个九二共识，但是九二共识的这个意涵，大多数这个台湾的民众接受这个民调，可以知道九二共识的意涵跟这个大陆跟中共所讲的意涵是完全两回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想这个要把九二共识继续再往下推啊。不但现在新的一批年轻人对于九二共识这个1992年出来这些事情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形成的过程，这可能都已经有很淡忘的这个记忆了，或者不了解这个事情，那更不要讲说本身啊，台湾对九二共识的了解的这一批人认为就是九二共识其实强调的是一中各表而不是一个中国啊。所以这个最早来讲的话，从中国角度来讲或中共角度来讲，往往强调是一个中国，那么台湾强调的是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就是大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就叫做这个中华民国，那么各自这个用这个国号来代表中国，但是都承认一个中国，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台湾是勉强可以接受，至少国民党可以接受，那民进党是完全没办法接受中华民国这4个字的。所以你要看起来的话，那么如果说今天在强调一个中国而把中华民国再拿掉的话，那么他可能连中华民国这一批人都失去掉了，所以习近平今天强调一个中国这个东西是有很大很大的风险的。那么下面再讲到的话，刚刚主任提到他的确有他的这个不同的地方，这一次基本上提出了一个路线图啊，习近平这一次这个告台湾同胞书40年提出一个路线图，没有时间表，但是时间表我们大家可以猜得出来，应该就是在习近平自己本身的任期，当然他的任期是无限制，所以你也可以说他的任期可以拖到10年20年，不过就情况来讲可能2020年，因为他在2020年之前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因素注到台湾这个选举里头去。那么时间表我们现在大概是也许2020年会有初步的规划，但重要的是他这个路线图，路线图他现在提出来了，我们大家注意到了，这个台湾基本上都在注意到这一件事情，就是一国两制啊，他这个话的原意啊，我不能100%确定，不过可以是说是一国可以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以前在港澳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一国两制是不准谈的， 你澳中央或中南海说了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两港澳之间并没有任何民意可以加到这个所谓一国两制这个方案里头去。但是呢，现在中共显然了解到台湾这样子的发展是不能够他这样强断独行的，所以提出来的叫做可以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表示说一国两制之外，除了台湾这方案之外，可能还有别的方案，但是可以探索。也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准备要把台湾的各界民意纳进来，所以他后来也提到说会要求台湾各界的人士啊，来共同坐下来，来探索更广泛的探索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就为这个所谓一国两制开了中共这一扇门来讲。但是从这个话都讲完之后呢，从蔡英文或者是民进党的政府来看呢，这完全不是。所以民进党的现在政府是说一国两制这个说法哈，然后九二共识这个说法现在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这个九二共识从他们来，从民进党来看，就是一个中国然后一国两制，所以这两个事情是民进党都完全无法接受的。这两个就一个中国，那从这个独立独派来讲就不可能，那么一国两制更是不可能，何况现在一国两制要把台湾民意加进去。但是显然这个中南海的做法并不是针对这个民进党的，他认为现在这个基本上这个台湾大事，这个去年九合一选举之后呢，基本上台湾这个蓝营啊，或者是支持偏统的这一片呢，已经基本上涵盖了台湾这个所有的版图，所以他认为这个机会有可能打开一条路，让台湾各界能够在九二共识这个招牌之下来参加所谓台湾方案的这样子的探讨。那么这个可能是未来中共未来会推的事情，不管他这个事情到底是能不能获得台湾本身岛内上所有的老百姓的支持，但是显然他已经把这个空间跟这个可能性打开了。
那么除了美中关系之外，中国在国际环境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政论作家陈破空说，
因为中共的这个对内镇压、对外威胁、倒行逆施，现在国际关系可以说全面恶化。我们看到它是轮流跟其他国家发生问题，什么今天菲律宾，明天越南，一会儿是日本，一会儿是韩国，一会儿是美国，现在又是加拿大。其实过去2018年还有一个重大的看点，就是中国关系在实质上全面恶化。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这个俄罗斯的媒体报道的几乎都是中国的这个负面的消息。只要中国有个新的产品出来，俄罗斯的媒体都一直指控中共的抄袭、剽窃、盗版，说对俄罗斯该偷的偷了，该盗的已经到了，从航天到这个航空到一般的技术。另外俄罗斯那边不断的抗议这个中国的这个劳工移民的涌入，还有对这个俄罗斯这个土地的污染和这个森林的砍伐，以及矿产的滥挖等等，还有这个贝加尔湖的这个污染，还有就是俄罗斯的这个一些说法，最后是呼之欲出，说中美如果发生战争，俄罗斯肯定选择站在美国一方。所以其实从实质上来看，俄罗斯对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在实质上恶化，表面上还在友好，表面上还在互相利用，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在这样一个，但最重要的，中共很清楚重中之重还是中美关系。说在1月1号本来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共本来想大搞一场，又发社论，又发文章，又是发表外交部谈话全文，然后美国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又在美国的这个媒体《今日美国》上发表长篇文章阐述重要性，结果美国这边风平浪静，几乎没有什么说法，报纸上非常少，很勉强提到川普的推文也不提，中共唯一能炒作的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互相发了一个贺信，然后这个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实际上美国就在这40周年的时候提升的是美台关系，而不是美中关系，对美中关系搁置不提。就像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美中关系回不到从前。因为回顾过去40年，美中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中共是受益者，而美国是受害者，而台湾更是受害者，而中国人民夹在中间是半是受益半是受害。中国人民受益于美国，受害于中共。所以就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之后，中国人能够出国留学、旅游、放眼看世界，能够这个经济上致富。但是另一方面，中共山寨了美国所有的东西，就拒绝山寨美国的民主价值或者世界的这个普世价值。因此中国人民又深受其害，被迫接受这个共产党的奴役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说40周年在美国看来根本就不值得什么庆祝，完全是个悲哀的事情。说美国在全面的反省，说中国那边是剃头挑子一头肉。在这个大唱这个中美关系，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2019年中共只会面临一个更加险峻严峻的这个国际关系，而且我都没有提到巴西的变天更是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共第19届四中全会何时召开的谣言，从去年9月一直传到现在，至今召开日期遥遥无期。观察人士翘首以盼，中共党内也议论纷纷。 有分析人士将这种诡异的局面和40年前中共11届三中全会延期举行的情况相比较，认为这显示习近平在中共党内无法达成共识，也预示着中共党内外的反对意见有可能形成一股力量，威胁习近平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共四中全会难缠，有可能是哪些因素造成的？习近平最近连番致辞讲话，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表态？那么对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共第19届四中全会如何难产，究竟应当怎么看？政论作家陈破空说，
有两个可以比较，跟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大饥荒之后的这个中央全会的比较，还有跟华克峰时代受到邓小平的威胁比较，习近平介于中间，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强，他没有华克峰这么弱，他介于中间。毛泽东是受到党内同僚的批评和清算，但毛泽东凭借他的独裁反而把其他人打倒，通过所谓民主生活把彭德怀给打倒。然后华克峰是被政治老人所罢免罢黜去排挤，习近平介于中间，他本来要被政治老人或者其他所罢免，但他比华克峰强，掌握了很多这个军情这个特务啊，或者是这个监控系统，所以他强行罢位，但他又没有毛泽东那么强，他又不能把别的人全打倒，因此他就在这个改革开放前夕说了一句话，叫做反腐取得压倒性态势，就暗示不要反腐了，我不反腐了，我不搞高层反腐，我不搞党内反腐了，可以吧？你们不要再搞我了，我也不搞你们。所以现在中共党内成拉锯战，这就是四中全会难产的背景。
那么四中全会难产背景当中是否有国际因素呢？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碧洲说，
误算真的是全方面的误算的灾难啊！第一个对川普本人的误算，那么这个对川普本身的这个个性也好，或者这个决策模式也好，或者他周围的人也好，他根本是完全没有理解、没有了解到的误算，而且变成是这个见招拆招的这个做法，没有一贯性的做法。第二个，他如果把这个整个观念啊，把整个这个对美国跟经贸之间把它压在所谓去年11月这个其中选举的话，又是一个大错。为什么呢？如果11月选举就像现在一样，昨天、今天这个刚刚看到这个《纽约时报》这个头版，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什么？就是佩洛西当上这个众院议长，昨天这个众院议会选举改选，最后这个佩洛西民主党的这个当选的众院那个议长，佩洛西是何许人也？这对中国、对中共最具有人权批评的最高的声音，等于可以说是在美国国会里头对中国恶劣人权的批评的最佳代表。那么这样子的人现在主持这个国会的这个众院，觉得对中国经贸会有好处吗？如果他的认为是说我们要等到川普赢或输来决定经贸的这个美中经贸的走法的话，这显然又是误算了。如果川普赢的话，那么川普就有更大的力量加注这个预算；如果川普输，就像现在，然后变成这个佩洛西主导众院的话，那么这个攻势只会加强，不会减少。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如果说都是要等待这个所谓选举最后结果来做的话，那显然是误算了。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12月1号这个选举，这个习近平就愿意做一个大的让步，因为他知道他两边的宝都压空了，所以他愿意做一个重大的让步。
那么四中全会难产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一种表现，还是什么呢？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教授夏明说，
知道中国共产党开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有重大的决策了，那么我们呢就开始有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就可以召开了。那么现在他没有团结胜利的大会，就是他没办法做出决策。那么这是中共呢就是在内部权力斗争呢，那么陷入一个就是焦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出啊，就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什么那个19届四中全会应该召开？因为就是说19届四中全会如果能召开，能够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和中美的这些危机呢，那么提出个系统的方略和思考。而且明年呢，就今年呢，3月份呢又有两会的召开，这样的话呢，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系统，然后进入到全国的两会的这个执政系统，能够给中国呢有一个全方位的检讨和制定出一个周全的未来的走向蓝图。那么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中共现在连这个自己的那个全会都没法搞定的话呢，我真的担心未来中国的路呢，恐怕是没办法那个找清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日本政府抗议中国科学考察船擅自闯进日本的冲之鸟岛，如何看待2019年？ 日中关系走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小玉的介绍。
今天星期四，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先后两次就中国科考船上月中旬未经日本政府的许可，在冲之鸟岛专属经济区的活动向中方提出了抗议。第一次是在确认到中国科考船在那里活动之后的第二天，第二次是昨天星期三。那么中国方面也立即做出了反驳，说冲之鸟不是岛屿，是礁石。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星期三在记者招待会上，一方面承认中国科考船向阳一号在那里活动的情况，但是强调这是依法在那里进行的科学考察活动，并且强调冲之鸟不具备岛屿的条件，中国不承认，从来就没有承认日本的主张。那么冲之鸟到底是岛屿还是海礁，这一争议呢由来已久。日本主张这是岛屿，并将其称为冲之鸟岛，将这一周围的海域设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中国方面不承认，将其称为冲之鸟礁。在两年前2016年的三月，曾经有中国的科考船在这里进行活动，引起了日本的警惕。而这次日本媒体报道说，中国科考船将缆索放入海水中，可能是在测量海水的深度，为潜水艇的航行收集信息，这更加引起了日本国内的警惕。另外还有一条消息也是与日中关系有关的，也是在今天披露出来的。日本媒体报道说，上个月中国的公务船驶入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附近海域，日本主张的领海的次数为零。这是2012年9月日本将钓鱼岛归为国有化之后的首次现象。那么报道分析说，这一背景可能是去年十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北京，使两国关系有所改善所致。不过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在报道中国公务船在这一海域活动次数减少时分析说，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认识到在这一海域活动频繁反而会加深日美两国在防卫领域的合作愈加密切，并不是良策。但是这个共同社的报道又说，中国公务船的活动往往会用来煽动国内的爱国情绪，为此日中两国的关系一旦恶化，那么中国公务船在这一海域的活动次数马上就会有所增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冲之鸟岛也好，还是钓鱼岛也好，也可能是今年2019年日中关系，仍然是2019年日中关系的一个关键的区域，敏感区域吧。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受美国强劲就业数据和美联储主席讲话等市场利好因素的提振，美国股市星期五大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详情介绍。
挑战。那么美国三大股指星期五是高开高走，强势反弹。截至下午四点收盘呢，标普500指数上涨 84.05 点，涨幅 3.43%。道琼斯指数上涨 746.94 点，涨幅 3.2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75.35 点，涨幅达 4.26%。 那我们知道星期四的时候，苹果公司罕见下调营收预期呢，是加剧了投资者对全球经济放缓的这个担忧，导致美股大幅下跌。那星期五的涨幅呢，是完全收复了这前一交易日的失地，甚至是近两周来的失地。那么多个利好消息令美国股市星期五强势反弹。首先，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月度就业报告显示，美国12月新增就业人口 31.2 万，远远好于市场预期，而且小时工资也出现上涨，表明美国经济的表现依然强劲。那么最新的就业数据缓解了外界对经济放缓的这个担忧，美股开盘高走。 不过一些投资者仍然担心美联储会坚持2019年加息两次的这个加息路径。那么随后美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表态呢，是进一步安抚了市场情绪。他星期五在一个经济论坛上暗示美联储会灵活处理加息问题。他说，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势头稳健，但是美联储对投资者担忧的这个风险是敏感的，并且在2019年的货币政策问题上具有耐心。那他发表这番话之后，美国三大股指继续冲高，道指一度上涨800多点。那此外，美中即将继续进行贸易谈判的消息也令市场鼓舞。中国商务部星期五说，双方举行副部级通话后确认，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将于1月7日至8日率领美方工作组访华。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是公布了美方代表团的名单。那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央行宣布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消息也对市场形成利好。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也是导致最近市场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降准表明中国政府在采取措施提振经济。那受到这些利好消息的影响，标普500指数中所有11个主要板块全部上涨，505个股票中只有10多只股票出现下跌，而且跌幅都不大。那星期四遭受重挫的这个科技类股票也强势反弹，领涨大盘。不过虽然美股周五大幅反弹，但是三大股指仍然处于接近2017年中期低点的这个位置。那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相关情况，乔战。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发表有关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强硬讲话之后，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力挺台湾，反对中国武力威胁台湾，破坏地区稳定。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推特上说，中国以军事力量威胁台湾是应该受到谴责，适得其反的恶劣外交手段。中国对台湾的挑衅危及地区稳定，并彰显出中国对全球民主国家的蔑视。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员、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迪亚兹·巴拉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威胁美国的民主盟友中华民国台湾可耻，共产党独裁政权靠的是高压、恐吓和暴力来维持其政权。他在另一则推文中还说，中国人民在残暴压迫下已经忍耐太久了，对自由的台湾人民的威胁必须停止。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退役空军准将贝肯说，台湾人民享有民主及人权，在中国仍信奉共产主义、打压宗教自由、言论及新闻自由之际，美国应信守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承诺，确保台湾不被孤立。来自盛产大豆的爱奥华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金恩在脸书上说，台湾是独立国家，是美国与爱奥华州的民主盟邦与重要贸易伙伴，他们最近同意购买数十亿美元的美国爱奥华州的大豆，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都应该谴责中国对台湾的武力恐吓与威胁。去年9月，在美中两国贸易战争端不断升温之际，一个来自台湾的农业访问团曾经访问美国，与美国大豆协会签署了一个意向书，向美国采购价值 15.6 亿美元的大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约赫在推特上说，习近平对恐吓台湾的言论是共产党边缘化台湾民主的升级，台湾的合法性是不证自明的事实，美国国会仍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台湾。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冈萨雷斯在推特上说，美国必须与台湾这一重要的民主盟友站在一起，并呼吁恢复和平与具有建设性的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员 格罗斯曼说，蔡英文总统是对的，中国应该尊重台湾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众议员安迪·比格斯说，北京对台湾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立场令我感到不安，我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希望台湾海峡两岸恢复和平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另一位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戈萨尔说，中国与台湾均为有权自决的主权国家，武力不应该是一个选项。台湾外交部星期六说，最近中国国家领导人发表的有关加强一国两最近中国国家领导人发表的有关强加一国两制与台湾的谈话后，美国联邦参议院众议员纷纷公开援助我国，反对中方不断威胁台湾。台湾外交部星期六发布的新闻稿说，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展现对台湾的跨党派坚定支持。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倡议台湾海峡两岸可以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尽管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不会接受，台湾统派团体则建议两岸不妨考虑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80%的台湾民众无法接受九二共识当中的一个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没有中华民国存在的空间。此外，54.2%的民众认为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而台湾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还有60%的人对于政府尊重1992年历史事实表示支持，28%则不表支持。同时，60.4%认为接不接受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发展非常重要。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表示，由这份民调来看，多数台湾民众并不反对九二共识，但是内容则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从习近平在昨天的讲话里面来讲，九二共识除了没有一中各表的空间之外，习近平已经把九二共识更加的窄化来解读了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昨天里面，习近平他特别提到啊，所谓九二共识是啊，除了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之外，另外他强调九二共识是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范世平教授还说，北京现在认为九二共识等于促统，甚至把一国两制套用在台湾头上，让台湾香港化，完全否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还指出，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的内容认知相当分歧，44.4%认为两岸是两个不同的国家，20.9%认为两岸是同一个国家尚未统一的两部分，20.6%认为两岸各自宣称代表整个中国，还有7.1%认为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著名的天下杂志最新调查也显示，尽管台湾民众对于九二共识没有共识，却有60%的人看好国民党县市长将组九二共识连线，和中国交流拼经济，助长城市发展。天下杂志认为，即使对九二共识概念及定义不明，受访者对两岸交流仍然持正向态度，显示台湾民众看好的是九二共识背后的经济利益。不过，两岸政策协会的调查则指出，81.2%的民众不支持九二共识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矮化中华民国的主权，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政府。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星期四发布新闻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并非九二共识的内涵，目前两岸处于分治状态，现阶段一国两制恐怕很难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国民党还指出，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民党坚决反对台独，绝不动摇。1992年11月，台湾海基会与中国海协会在双方政府各自授权下，历经协商及函电达成九二共识，也就是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对于它的含义，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日本媒体援引政府消息来源报道说，日本考虑把对日本的网络攻击包含在日美安全条约中有关美国保卫日本义务的条款中。日本共同社星期五报道说，日本政府可能争取今年召开日美两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参加的安保磋商会议时，把日本遭受网络攻击列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问题明确写入联合声明。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日本、美国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另一方将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威胁。日本政府消息来源说，日本和美国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如果确定日本受到网络攻击，美国将依照第五条采取行动。日本政府官员表示，来自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网络攻击威胁日益增加，必须在网络安全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美国和日本多次表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目前日本控制的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的所说的钓鱼岛。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要求中国军队加强打仗意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中国在有主权争端的南中国海不断加强其咄咄逼人态势，在人工填海扩建的岛礁上部署了军事设施，并与美国在贸易以及台湾问题上对抗。习近平在星期五出席中国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时发表讲话说，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家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临的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增多。习近平说，中国军队要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他还强调，中国军队要确保有快速有效应对的能力。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五表示，苹果公司的技术可能被中国窃取了。库德洛发表上述评论之前不久，美国贸易代表处宣布，美国和中国官员下个星期将在北京举行会谈，讨论贸易问题。目前两国正处于90天的贸易战休战期，致力于解决这场在全球市场引起动荡的贸易纠纷。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和强迫技术转移是美国对中国的主要投诉。美国国防部否认美国计划缩小在索马里行动规模的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中校特雷西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有关美国在索马里行动政策最近没有变化，我们继续支持索马里联邦政府打击青年党的努力。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